现场同修还有线上同步共修的法友善心大德，大家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刚才看了一个令人很随喜的视频，就是这个佳慧小朋友呢他的亲身经历。这段这个视频呢是只有音频而已，那其他的是剪接的。那这个音频也不是特别约小朋友来录制的，就是他平常跟我们的同修他称师伯一起来，就是在联络，就是联络最近修行的近况，就把这个语音视频发给同修，我们同修直接拿来就是不假修饰的就直接播放，这样显得很自然。你看看，就是吃素拜佛学佛诵药师经，这个险都脱落下来了，那气喘也都逐渐康复中。长此以往呢，那一定会越来越健康。那实在呢，那小朋友有这样的感应，我们很欢喜。那大人学佛修行，看现今的国内外的佛教社会修学的氛围，各家各有各自学说。那学佛修行到底有没有应该要吃素？就是有很多人在探讨，甚至有人狂言说吃素不会证悟，吃素并不会带给我们成佛。没错，那这种话呢是不负责任的。怎么说呢？呼吸也不会证悟，光呼吸也不会带给我们成佛，但是我们必须得呼吸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佛法的真理啊，就在不明就里文字游戏当中啊，让众生迷惑颠倒，彷徨无依了。我们学佛应该皈依三宝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既然皈依法，法就是佛陀开示的正法，我们就要依止佛陀的开示。那在几年前世贤圆寂的这也是预知时至，预先知道自己要走了，还说自己在人世间的任务完成要回去了，就非常的潇洒自在也相当有成就的梦参老和尚他就是前几年逝寂了。他在大佛顶首楞严经，就是楞严经的讲记里面，他特别讲到这些问题。看看老和尚一生经历显密的修行他有什么样的真知灼见呢？首先我讲经文，这是楞严经的经文经文讲阿难是修行人，若不断淫即与杀生，出三界者无有是处。就是说佛陀跟阿难教示，就是说阿难是修行人，如果不断淫不断杀生，出不了三界，也永远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要想不杀生，要想断淫，一定要先断五心为什么呢？五心，有人说呢，吃一点，但它不是鱼，也不是肉，也不是蛋，它就是植物。但是五心呢，会助长淫欲，还有杀生的恶念五心就是大蒜葱韭菜这些，还有一个叫辛渠，还有叫洋葱，这些都是相当有刺激性的吃了脾气会变差，然后呢淫欲心增长，口气臭秽。当你在诵经念佛修法持咒的时候，这就亵渎到诸佛菩萨，护法善神也会远离，所以这相当重要。所以想要了生死出三界，要先吃素，学佛修行要吃素所以楞严经这么讲，它是我们 一切犯戒的根本。你吃肉，把众生的肉、皮肉、骨血当作食物吞淡，然后进自己的消化道，你觉得你会有多清净呢？哦，就不用再去探讨他是别人杀的还是你自己杀的，别人抓的还是你自己抓的，别人养的或者你自己也有养，这些都是其他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佛又说呢，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慈鬼神，炽盛世间，自言食肉得菩提路。就是说佛陀说，在佛陀灭度之后，在末法浊恶之世，就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，这类的鬼神呢，迷惑世间，很炽盛，就是很多，很猖獗。他们讲什么呢？他说吃肉可以得菩提道，吃肉可以成佛。这佛在楞严经就是非常严肃的指示出来，吃肉不能成佛。所以这是孟山老和尚他还讲了，他以前在西藏拉萨学密宗，那学密的时候他的道友了，就是法友了，同参法友，同参道友，西藏的出家人当时全部吃肉，那一般的喇嘛也吃肉，一般的出家人吃生肉，就比如说把牛宰了，就拿小刀割肉下来，就直接那么吃了，这是老和尚亲口讲的，当时宰，当时吃，吃生的。那比较地位高的大喇嘛，有地位的，就煎煮、炒炖、红烧，还要加调味料，加五香啦，加花椒大料，把味道弄得很好，再去吃。那汉僧呢，就汉族的出家人，在拉萨，在那边学习，通通都不吃肉，还被批评，这样你们不圆融，很执着，批评说跟他们不一样。那汉僧呢，他看吃肉的人呢，在吃肉了，他看到那个样子，闻到那个味道，就吐了，胃就翻搅了，就不接受了。所以呀，他不但这个就是当时孟参老和尚他去那里西藏拉萨学习，不但被批评不圆融了，还说你们就是小圣。翻过来说，就是说你们都不吃肉这么执着啊，是魔之见，是邪之邪见。所以他们吃肉不执着才是正知正见。像诸如此类的话，同修一生，你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你可能要听到很多遍。你有跟其他宗派的修行人，所谓的修行人或所谓的学佛的人，他会讲出这样的邪知邪见，不用与他争辩。当然也不可以信受，也不要耳根子软，没信心，被讲几遍讲久了，对自己已经如数的清净修行退失信念，开始信心动摇了，那这就是最大的损失和伤害，这就是你的障碍。那不用跟他争执争吵，脸红脖子粗的，我在那里论辩，为什么？一时之间，大部分的人很难改变观念的，所以啊，就各说各的。但是呢，你会说楞严经的教义，这个孟参老和尚，就说当时在拉萨，他也讲楞严经的里面的道理啊，就是他的同参那些吃肉的人都不信的。 所以不是出家人，他一定就完全深信正法，依教奉行。这要跟个人的福德因缘有关。你的福德因缘殊胜，你能领受到《楞严经》的经典的奥义，能接触到《法华经》，能接触到《华严经》等等大圣经典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要常常去阅读，那就读诵，那常常去钻研其中的道理。阅读钻研以后呢？就要付诸实修实践了，啊，否则的话，这经典对你的帮助也是被自己局限掉了。那么，佛陀在世的时候呢，哦，他有跟阿难尊者讲，他说：“阿难，我令比丘食五净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生。”本无命根，如婆罗门、帝多、僧尸、迦夷、沙石、草菜不生。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假名为肉，汝得其味，奈何如来灭度之后，食众生肉，名为世子。大意是讲什么呢？他说是，这是老和尚讲的，不是我讲。他说食肉是鬼教，不是佛教，啊。佛是很严的去持这样的戒，而且不许吃众生肉。啊，佛跟阿难尊者讲，你们现在吃的五净肉，就是尤其是小圣难传会讲，人家供养什么，倒把这个饭菜、把鱼肉倒在你的钵里，你就不起分别心的去吃。好像这样才是正确的修行。佛陀在世的时代呢，哦，他说他以神力加持化生的，本无命根啊，那些肉，因为佛的加持啊，你吃的是没有命在的，它根本没有生命的，这有没有可能呢？大家听起来很神奇，当然有可能。我举过很多次的例子，在近代在喜马拉雅山。哦，有一位哦，这个佛学院啊，禅修的佛学院的灵修佛学院的校长，叙述他年轻的时候，就亲近过一位灵修的瑜伽士。那这位瑜伽士呢，很不喜欢让人接近他，为什么呢？真正想修行的人呢，你一接近他，会打扰他。精进的，所以啊，他就赶呢，以后呢，还是要来供养他，他就用吼的、用叫的、用骂的，甚至丢石头，大家害怕了，不敢靠近他，就说他疯疯癫癫的。其实他都没想到，那是修行人的用心良苦，他不想被人打搅，不想被很多哦每天络绎不绝要来供养他。要来请示他事情的人，去打搅他的灵修。那这位校长呢？他知道这个人有修，哦，这个瑜伽师有修，就去亲近他。亲近他，这瑜伽师得是试炼他呀。他说：“好啊，你要来跟我修。那你吃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，你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”他就看到这个瑜伽士啊，这个路上有人死在路边，这个人的尸体呀，就过去用石片割一片小腿肉，放在这个盘子里，就开始熬煮了，说：“来吧，这就是你的餐食，你吃吧。”那这位校长呢，他就说：“我都是。”日中一食，而且吃素的，但是是我来请求人家给我做教导的，就勉强用手啊去撕一块放在自己的嘴里，这个一放在嘴里呢是蔬菜， 他吓坏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明明看你去切那个尸体的小腿肉，目不转睛的，然后你端给我吃，怎么会变蔬菜呢？那叫职能互换。那个瑜伽士啊，他修行的定力很深，已经能把这种物质啊，在时空中做转换了。现代人尚且如此，佛陀做不到吗？佛陀加持当时的五净肉，说本无命根，神力化生，绝对相信。那么，佛陀他讲了，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时的地方地多争失，加以沙石，草菜不生，没有植物啊。所以只好佛示现神通，因为大慈悲，假名为肉，因为大慈悲的缘故，就暂时称它为肉吧，就给了一个名词，哦，就是说，但是奈何呢？就无可奈何的一件事，如来灭度之后，食众生肉，名为世子，就是说，如来灭度之后。还有很多出家人，还有很多修行人在继续吃众生肉啊，而且还自称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。佛陀他说他不承认这些是他的弟子，所以佛陀对吃素是很严肃的要求的。哦，这个在《楞严经》里面都有记载。佛陀又开示：汝等当知是食肉人。众德新开四三摩地，皆大罗刹，报中必成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那佛陀就讲了，吃肉的人呢，众德新开，哦，你自己修行修的新开意解，得三摩地，得到禅定。禅定你要知道啊，有佛所传的正定，也有外道的邪定。哦，他们都有他们的定功的，但是你得到这样的三摩地，得到这样的定境，怎么样？皆大罗刹，你就是成了大罗刹，你成不了佛了。哦，所以大罗刹是怎么样？是罗刹鬼啊！罗刹鬼是吃肉的，吃人的。你看我们在做这个罗刹的伙食。啊、哦，或者净除障碍缘共法，是不是那仪轨里面的小字都写？有的时候你要用一点肉食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给罗刹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修行的时候，你吃肉，你众德心开意解，众德定境，将来你成就罗刹，那成不了佛。哦，所以啊。这个一定还是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之中，报中必成。报中啊，就是这个罗刹，它还是有一点力量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福德力的，所以这个业报啊，报尽，它必定就堕落了，非佛弟子，他不是佛弟子。佛讲这话很重的，你这样修行，结果。到了罗刹的境界，非佛弟子，直接否定掉他了。你看看，所以啊，经文又讲，如是之人，相杀相吞，相食未已，云何世人得出三界呢？就是说，你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你吃我的肉，你还要还我的肉，然后呢，冤冤相报，你杀我，我杀你。这样的人还能出三界六道轮回吗？所以佛说了，云何世人得出三界？你怎么说这个人会出三界呢？他永远在三界中流转。所以学佛修行，吃素吃肉，它不是只有习惯，饮食的问题而已，它会导致于你能否。走在佛法正道上，成就涅槃的果位， 或者是堕落在外道中，堕落在鬼神道中，浮浮沉沉，永难处理。你看这小小的一个饮食问题，它决定到你的生堕问题。佛陀又开示，经文讲：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次断杀生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。佛陀跟阿难尊者说啊，你要教世间人呢、啊，将来行菩萨道，教化一切世间众生的时候，也修三摩地，就是修禅定啊。要禅修，禅修是为了什么？明自心，见自性，哦，所以必须常修禅定。我们今天做这样普施普度的法会，做上供下施，累积这么样的大功德，也是为了要怎么样？能修禅定，能明心见性，它是一种辅助的资粮。那佛陀开示呢，你以后教化众生修三摩地的时候怎么样？佛陀交代，一定要断杀生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佛陀跟阿难开示，像我这样的说法。就叫佛所说。如果不是我这种说法，就是波旬所说。波旬就是魔王啊。同学，你以后依照楞严经，如果你听到修行要吃素，要断杀，这是佛说。如果他说吃肉也可以，方便就好。吃肉也成就，也可以成佛，那是波旬所说的。你看，这是经典讲的。所以，我们同修不要再有悬念，应该有定见。所以呢，那这个孟参老和尚，他在西藏学习的时候，他的喇嘛道友，吃肉，有的人吃得很少。那孟参和尚就问他：“你吃饱没有啊？”他的道友啊，西藏喇嘛问，就回他：“我吃饱了可不行啊。”老和尚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这个喇嘛跟他说：“我将来还他的时候，我不就把我全身还给他？我现在吃一点。”但我的师兄弟也吃一点，大家吃一头牛，那以后我将来就还一点。他心里知道的，其他心里都有数的。这是血，皮肉骨血，你把它割下来，放在自己嘴里咀嚼、吞咽，滋养自身。这个没有因果报应，这不可能的。你再怎么样的宗派差异。佛经仪轨念久了，修久了，在佛法的殿堂里面熏习久了，你自己相续之中也应该明白了。他说他还有的道友啊，对，西藏喇嘛的道友是讲因果的，他吃的时候边吃边忏悔，这 是没办法，没有其他的粮食。也就是他修行环境受限，但是他知道佛法，边吃边忏悔。很多喇嘛是以牛羊肉为主食，就像吃肉要还人命债，就像你跟人家借钱，你不用还人的，是不是？你将来就是要还人家，借东西你也要还东西。所以学佛修行啊，我们今天大家来观音山结缘，都结上清净慈悲的缘。观音山就是欢喜鼓励大家都吃素，讲究慈悲戒杀护生。这是佛陀、菩萨圣者 就是共同的教师，我们应该啊，把它放在心里，就是无远佛界的行持下去，而且要传承到后世。唯有这样啊，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清净平和的世道。哦，如果想要把人间打造成清净的净土啊，你唯有戒杀护生，慈悲为怀，一边吃众生肉，一边说自己修什么殊胜法，一边谈将来有什么殊胜的成就，有什么样殊胜的禅定。佛陀刚才讲了，那都是波旬讲的，魔王所说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招了魔王的道，误入歧途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我们的中原普师孝亲报恩祈福大法会啊，现在已经正在进行中啊。这个很多人在普渡这一两个月以前就开始邀约亲朋好友来参赞普渡，有很多的感应。有一位王同修，他知道普渡的功德利益殊胜，心生欢喜，当下就立了一个超度莲位，希望跟他的冤亲债主啊解冤释结啊。然后呢，没有多久，大概一个星期啊，这个王同修就来跟一位沈同修分享，说他这一周立了一个超度莲位的感应。王同修说了，他在立牌位之前，确实有梦见冤亲债主来索报。就是不，有些人不讲的了，就是说他有梦境，冤亲债主来索报，先王来索报，或者在梦境被追赶，或者有任何恐怖的境界，他不讲的了。但是他就是现在他可能有欢喜心，他就讲了。他说立了牌位之后，立刻就梦见之前的所报的冤亲债主啊，投生到善处去了。他说梦境非常清晰，而且非常的明确。那最令他欢喜的是什么呢？说他一直长久以来的有一个心结，在做了这件功德善事之后啊，也解开了。也就是这位王同修跟他的弟弟啊，曾经有过摩擦误解，连续4年哦相处不和谐，甚至都不沟通的。那有了这一次的超荐莲位安利之后呢，没有过几天，他弟弟忽然主动向他认错，而且决心呢，以后要好好对待他，然后跟他讲这样的好话。所以啊，他就是觉得感应很殊胜。那这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的。冤亲债主所报，冤亲债主啊，他没有肉体，常常是个鬼道众生，或者是鬼神。他来干扰你呢，对你造成的损害啊有限，可能让你睡不好啊，或者让你身体啊渐渐产生病变啊，所以他会在你生活上的亲戚朋友上啊，你的工作上，你读书的话在同学老师那边给你造很多的违缘，去引导那些人给你做障碍。所以当你业障有消除，有跟他解冤释结，这些违缘自然就转变。所以我相信呢，他跟他弟弟啊有这样的误解冲突都没有办法解开，就跟他有冤亲债主所报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同学，我们静下来想， 如果自己有很多难解的违缘，应该对症下药，找到症结点来做化解。所以我们无始以来呢，有意无意，常常伤害很多众生，结下仇怨，所以常常会有身体上的病苦啦，疼痛啦，还哪里有病变啦，或者诸事不顺，或者修行道路上障碍重重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冤亲债主，众生无名冤冤相报是没完没了的，所以我们应该用佛法仰仗三宝之力来如法化解。这就是不要再寻求外道的术数，因为那是不究竟，不会圆满化解，而且还有后遗症的。那古语有云，阴人不安，阳人不乐，就是说你这个先王祖先，或者你过去的亲友，他在阴间如果不安，就比如说他有苦啊，有仇恨啊，有什么灾病难啊等等的，你跟他有姻缘，所以你在阳世间啊，也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安乐。所以超见冤亲债主啊，非常重要。有的佛教的宗派不重视这一点。你说轻的，就是冤欠比较轻的，那可能你就是借平常啊念诵随喜行善的功德，那可能就化解了。那如果是重的呢，那你可能在那里就趴下了，你的修行就停在那里，没有办法再超越。真正学佛修行的人哪有不还债的呢？你说这说得过去吗？你是学佛修行的，你修大乘佛法的，你修密法的，但是你不还债，有这种事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观音山道场呢，每年的中原普施盂兰盆法会，希望大家都好好的，就是反观自省，看待这样的问题，有没有先王祖先没有超荐，冤亲债主需要解冤释结，有心去堕胎或无意间流产的这些无缘水儿，他们的境界是相当的凄楚可怜。有没有在这个佛门的教孝月中给他做超度？像这种联合举办的大法会啊，大家共福共缘，三宝加持之下，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那希望大家都把握这样的上善因缘。我们等一下休息十分钟以后，就要来念药师经啊，大家要努力专心的念诵，把这个药师经的功德一同回向，汇集到我们这次普渡的季节啊，佛门的教孝月，它的功德总回向里面，让它更加的殊胜。好，阿弥陀佛。